二一，
不好意思，敲到桌子。
大家好，我们是
重新录一段，
我是 Kelly，
Cindy，
嗨。刚才，
我们距离上次地震已经一周了，我觉得
刚才你敲了一下桌子，为我又地震，
没有错。我觉得时间过好快，
时间真的好快。
欸，可是那时候地震的时候，因为我在韩国，所以我没有那个。
你没有感觉到，
对，没有感觉到。
所以你相对于我们，你比较没有 PTSD， 对不对？
你说因为九二一，
你有感觉到我们脸都很苦吗？就是觉得很痛。
哎，欸，我到昨天我都还觉得有点头晕哎，欸嗯。
可是哦，
哎，欸，我昨天看到一个，我因为串串很容易让你看到你想看的东西。我在讲废话。然后我昨天看到一个男的，他是台中人，他自己骑机车去花莲玩，嗯，他走中横去花莲玩，嗯，然后他在4月3号，哎，地震是3号嘛？
对，
他在那天要早上要回程，他早上还有在串串分享，哎，他的那个 IG 还是串串分享，他去七星潭进潭，去捡垃圾，然后他准备要回去了，然后他回去之后，他就中间就在中横遇到了地震，嗯，他就被困在那边，所以他是被困在天祥。
哦，你说他人就困在那个地方，
对对对，
是不是？
然后他就在，因为他被断网嘛，可是他有记录那天的每一个影片，嗯，他就从第一天开始回放他发生的事情，嗯，然后我就看到，天哪，他就是一个小男生，然后他就在记录他被困住的画面，然后你可以看出他从第一部影片的那个惊恐，嗯，到后来觉得啊，我找到其他人了，我们一起在互助的那个过程。哦，我昨天睡前看到觉得天哪，好
好难过。
我没有落泪，但我觉得好。
我觉得你在地震之后变得比较那个
情绪
情感
伤春悲秋一点，
荷尔蒙有点调整。
对啊，
可是因为我们刚刚聊到的是921的时候，
因为很多人会拿这次跟921比嘛。
对，可是因为921我真的没有印象。
你那时候几岁？
88，
还是不要聊。
我那时候4岁。
OK， 好。
哎，欸，其实我921也没什么印象。
为什么？你那时候在台北吗？
我那时候在基隆。
你在基隆。
然后是隔天起床的时候看到新闻才知道，哦，台湾其他的城市满目疮痍，然后有蛮多的灾情啊，嗯。然后甚至哎，南投还是台中那时候有停电超过1个月，所以我才会觉得说，哦，天哪，也太恐怖了吧。
台北那时候有分区，嗯，基隆没有吗？
基隆真的没有，哎，欸，还是也有可能我没有印象，
可能忘
記，因为我听说，就是长辈转述，嗯，就是那时候921是，
你刚说那句话要不要收回？
我妈讲的，
好，
她就是说那时候921是左右摇之外还上下跳，对，然后那个时候她说晚上我跟我姐姐都没有被摇醒，是妈妈帮我们叫醒，因为真的好像台北也摇蛮久，嗯，又蛮大的，
欸，我也是都沉睡，欸，哎，你那时候是住哪？
我那时候也住台北啊。哎，需要报出地址吗？
不用。
我看你疑惑一下。
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被叫醒之后，因为那时候也是停电嘛。然后因为921那时候好像也算蛮热的，那时候停电
9月嘛，
停电就没有冷气吹。然后那时候我爸就很卑鄙，他就说，呀，因为断电断网什么的，他就说啊，他去车上听收音机看什么状况，他就再也没有回来了，因为他在车上吹冷气，
还不带你们一起。
对啊，真是有个卑鄙的。
我对九月印象就是我在漆黑的一片，就是，
你有被震醒？
我记得我在房间，然后就是半夜呢，我在讲废话。我想讲一个无关，是我记得九月一的那时候我很热衷跟同学约好骑脚踏车一起去上课，所以我在睡觉前，就地震前不久，就是很期待，是明天早上我要去巷口等同学，我们要骑脚踏车去上课，然后我还记得我有开冷气，我对那冷气声印象深刻，然后后来就是瞬间听到碰撞声以及一切电源都关掉的声音，然后我就在漆黑当中要摸黑走去找家人，
同时地震还在摇吗？
对，然后我就在走廊中不停的被撞到墙壁跟衣柜什么，
一定很可怕。
可是其实地震的时候，现在比较
伤害
知识是你要停，你要在原地自救，
不要行，
你不要移动，不要急着去开门，或是不要急着躲到什么三角地带。
可是真的好黑啊，就是你会害怕那个时候。
对，其实正确的方法应该是你就在原地护住你的头部，等待那个摇震过去。
我这一次的那个地震，其实让我最慌张的是我找不到我的猫。
哦，他躲起来了。
对，就是他们都冲很快，就是那时候只有床上只有一只猫陪在我身边啊，他本来就在陪我睡觉，所以那时候是我被摇醒的时候，我其实是抱着他的，然后狗也跑到我身边，可是还有另外两只虎斑，我真的就连地震结束之后我都还找不到他们躲在哪里，
至今还找不到。
没问题，当然了。
找到了啊、
哦！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
躲起来。
对啊，他们躲起来了。
那他们在地震前有出现什么征兆吗？
我在睡觉，我不知道。
哦，因为我看到网络上有人养边牧的影片，就是主人在睡觉，然后因为这次的地震是八九点嘛、嗯，然后清晨的时候，地震还没开始摇之前，边牧就开始狂吠，就他好像感应到什么东西，
就很早
就是在警戒，想要就把主人叫醒。
有没有可能是单纯他要出去尿尿？
不太像，因为它是短促的那种吠叫、哦、是警戒的那种感觉，然后就是但主人没醒啊，但反正最后就是大家都就是没有受伤、嗯、然后我就想到我们家的狗，
你都在睡觉吗？
睡死吗？你们家狗狗
巨猪地转树睡死了，死到就是甚至是我妈把他叫醒的，说哎哎过来过来，妈妈保护，
这样很好吧？他至少没有害怕、啊，
他就起床，大概怎么样？要出去散步吗？
这样也很好啦，乐天的狗狗，
对，很乐天。那好像有人就说边牧是边牧，狗是狗，
对啊。
哎、欸，这次好多人啊，就两个地震比较起来，可是我都、嗯、因为很多人忘记九一有多可怕，嗯，然后我们都知道这次有十几个人过世，就是不幸的罹难嘛。九一、嗯、的时候是2000多人，哦、嗯，然后九一那时候因为死掉的人太多，然后很多、嗯、很多罹难者的遗体是被暂时安置在体育馆或者是
学校
或者是帐篷底下，对、嗯、可是因为很多人的家里也被震垮了，所以他们也需要安置那些人，所以九一那时候我有一个很冲击的新闻画面的印象是、嗯、这是一个广场，就有一个遮雨棚或什么、嗯、地上摆着满满的盖着盖对盖着布的尸体、嗯、可是旁边的灾民也必须在旁边睡觉，然后没有人，
他们要跟尸体一起睡，
那他们画面中没有害怕，而是一个无奈，就是我们的确没有地方可以安置、嗯、对、
啊、那个算是真的是台湾近代蛮冲击的一件事的天灾啦、嗯、
九一是我人生中唯一一个想到会立刻觉得痛苦的回忆，就是可以痛苦很久的回忆、嗯、
但你现在有非常怕地震吗？
我很怕地震
哦，因为我也非常怕，可是我明明对九二一没印象，但是我非常害怕地震 的那个源头是来自一部电影。
什么
就那部电影叫世贸中心，甚至不是因为地震、
哦、
但是因为他们就是救难人员进去之后、嗯、然后那个
天摇地动，
对，然后房子就是被震垮，然后他们就困在里面，他就跟他的救难弟兄在那个大家彼此都被压住的状况下、嗯、就是想要鼓励彼此然后求生、嗯、我看了就阴影很重，就是我好怕我饿死、欸、就是我不怕瞬间被压死，我怕的是我、哦、
你被困在那边，
对，我困在那边、嗯、然后可能会慢慢的、哦、慢慢的
绝望的感觉，
掉的那个绝望感，我很害怕，所以只要稍微有一点小小的晃动、嗯、我都会觉得
惊、嗯、慌，
对，我都会很害怕，而且尤其因为地震你其实永远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结束、嗯、什么时候来、嗯、会不会摇多大
或者是余震什么的。你现在这样你讲的这个恐惧，我又想到我们这一次有一个很年轻的弟弟
啊，你说那个高中生，
对啊，想到他还是觉得蛮难过的、啊、
他就是在无人机去拍的时候，大家因为那时候无人机只能录到画面，对不对？
对，
他在花莲吗？
对 对, 對，就是在一个隧道，就是那个通勤车吧，饭、嗯、店的那个员工车，嗯，然后那时候无人机去拍的时候，很多人就是在指那个，就是比着脚，
他的脚被压住了，
他那时候还在车子里面、
啊、对，然后后来就是、嗯，
但是这时候还救不到他，对不对？
对，嗯，那救出来之后就情况蛮危急，就上了夜课膜。
那他就一个人被压在那里那么久、嗯？
那个，我觉得那个很像你刚刚说的那个痛苦的绝望、
啊，
因为大家可能在旁边是稍微可以行动自如，在等救援，可是你是被压在那个车子里面。嗯嗯嗯嗯，啊、嗯，真的好讨厌这种灾难。
这次地震还有一些小动物也是受困，
啊
對,
啊、
对，可是
很多猫咪冲出来然后不见这样子。嗯、
对，可是有一些还是有一些好消息啊，像昨天还前天就有看到那个也是天王星大楼、嗯，嗯，原本之前是。那个有个新闻是有一位女老师，她要冲回去要救她的猫咪，但后来不幸罹难嘛。那昨天有看到一个新闻是，救难人员有救出一只橘猫，虽然不是康老师的猫，但是有成功救出来。然后有人在直播的画面中看到一个窗帘被风吹开之后，角落窗户有一只橘猫，疑似就是康老师的猫。然后后来经过家属亲友的指认，的确就是，所以就可以确认那个老师的猫
还
活着。
他现在也在找，对不对？
然后今天早上好像就是在那个楼梯跟瓦砾堆有看到康老师的猫啦、嗯，然后所以他们也现场有人去那边放置诱捕笼，希望可以成功带回那只猫。
哦，我觉得
康老师也就也头七了嘛，就是也是有波比，时间真的过很快。
他知道了一定很高兴。
我觉得那个救猫真的是，算我同意很多人说那个救拯救动物不是消防员的职责啦，可是我相信这些人也像这些消防队员也知道他们是出自于他本身想要做这件事情，
就是宠物也是生命啊。
对对对，然后我真的觉得那个画面是我最。过去一周看到最美好的事情，
没错，
就是全台湾，我不能说全台湾，但几乎是整个社会同时
在
看着这个直播，然后说啊，希望赶快把那个猫救出来。
就是大家还是就是那个倒塌的情形蛮严重，但是很多人就是倾尽全力是为了救一只小猫咪。我觉得很感人欸，
我觉得蛮感人。然后因为我自己也是猫饲主，然后所以我看到这些画面我都会蛮感动的，但是我还是要稍微的提醒一下，就是猫狗的反应速度都高于人类，就是人类大概是166毫秒吧，然后狗是55，猫是36毫秒，就是猫的反应
好精准的数字。
你怎么记得这些数字
的？对，就是网络上有，就这两天有在看，然后猫咪的反应速度是快我们很多很多的，所以如果真的遭遇到紧急危难的话，可以带着他们一起逃跑当然很好，那如果 不行的话，希望人类还是先第一时间先照顾好自己，
先自救才能照顾。
然后会特别讲这个是因为我看到在网络上有一些比较不理性的网友就是有讲说，哎，地震的时候你第一时间不去抱猫抱狗，你就应该跟他一起去死啊，就是有这种很激烈的言论。
有这种言论。
我是觉得也大可不必啦，就是在重大危难，
而且那个当下一定很惊慌。
对对对对，
你可能没办法做太多理性的思考啊。
而且他其实也是在地震主震发生后他才回去，他不知道有余震嘛。
是啊，是 啊，
因为921那时候也是很多人因为余震，
对对对，
后来有遇难嘛。
我真的，你刚刚讲到网友，我就想到我们上一集讲到那个，包括统神很多，我真的希望大家知道一个事，就是这件事情，如果你不敢在现实生活中讲出来跟做，你就不要觉得你躲在网络上可以讲成这么难听。因为我自己在节目有时候会讲一些蛮难听的话，是因为我本身就是会跟朋友讲那么难听的话，所以我不会有那个亏欠感。
OK， 哎，好啦，说到天王星的宠物，还有两只鸡
啊，对
啊，对，在顶楼
天外奇迹。等一下，他们也是顶楼啊。那两只鸡好可爱。
不是，我要说的是，我今天看到一个最可爱的新闻，是有人外送青菜要给那两只鸡，
怎么送啊？
就怎么送？
就好像
要怎么上
去？
他就点 Food Panda 还是什么的，然后就点了一堆青菜，然后在备注栏注明说，请空投给大楼里的鸡一些食物。然后那个外送员就提着塑胶袋到那个大楼现场，就是说，我也是一头雾水这样子。
那怎么空投？
怎么空投？
不过重点是那两只鸡就完全就是在现场很悠游自在的走来走去，
也不确定他们是不是悠游自在，搞不好他们也很紧张啊。
是吗？
我也不知道，
因为那个他的饲主就也说不需要救援啊，就让他们在那边散步吧。对啊，我觉得
有一
小新闻蛮可爱的。
这虽然是可爱的新闻，可是我想要问一下你们一件事情，就是那个鸡的新闻啊，就是很多网友会在下面就讲说什么三杯鸡啊什么什么的。
怎么这样子？
这对我来讲，我会觉得有点惨，有一点点没有办法接受，
有点幽微。
请你去别的地方讨论好吗？这也是宠物鸡的论，那个，
对，因为它毕竟是宠物啊。如果我们
它是宠物吗？
它是啊，
鸡是宠物啊，所以我很
确定是宠物吗？
我不太能够接受有人对宠物讲。
而且我小时候超想要养鸡的。我小时候，
对，你好像很喜欢鸡。
我小时候有个梦想，是我想要养一只公鸡，在台北的街头遛大街。对，我后来有放弃这个梦想了。
哥，我讲的不知道妥不妥，就是你知道很多人会说，你如果看着一个动物可爱的样子，你就会舍不得吃它。可是猪跟鸡是少数我会觉得好吃又觉得可爱的动物。可是当然我不会对着别人宠物说好吃啊。
对，真的有点白目了。因为我以前曾经在彰化的街头捡到一只鸡。
我看过照片。
Judy 不让你养不是吗？
对啊，因为那时候他就可能从鸡舍跑出来吧，就在国小附近。
母鸡吗？
公鸡。
公鸡会生蛋吗？
你要不要听听看你在说什么？
不是，我不确定他们是怎么繁殖的。
不会，然后他就是那时候在国小门口。
那公鸡要干什么？
上
啼叫啊？
不是，因为
播种啊，
母鸡生蛋。
公鸡不用播种吗？母鸡怎么生蛋？怎么生小鸡？
他们要交配吗？
要啊。
要受精啊！我不懂你的不懂，
要交配
我觉得你一定是看抖音看太多，
没有，
因为抖音做菜都会说下什么两颗公鸡蛋，
不是。
你是不是会因此
不是
觉得
不是我刚刚意思是公鸡，因为我刚刚一直想到母鸡会自己下蛋，那公鸡作用是什么？它好像没有在繁衍过程中扮演角色。
母鸡排生蛋会有分有受精卵或没受精的卵，
公鸡会去跳华尔兹球舞。维基百科写的，好，
反正我就是在彰化路边捡到了一只，而且我觉得形状大小很刚好的公鸡。
哎，等一下，我觉得我们这一集有可能要刊物，因为我现在查好像真的有公鸡蛋跟母鸡蛋，可是这两个蛋都是母鸡下的蛋，然后
哈，那为什么要叫公鸡蛋？
之所以说公鸡蛋跟母鸡蛋是母鸡生的蛋。有没有受精来区分，所以有受精的蛋通常会说公鸡蛋，能够孵出小鸡的、
哦就是、
没
有
受精的蛋就是母鸡蛋、
哦、所以总之公鸡是不会下蛋啊，
对对对，公鸡是不会下蛋的。
好
那不用刊物了，
不用刊物。
好，然后我就捡到它，因为他说 身手还蛮久。
捡到谁？
捡到那只鸡啊。
你刚才睡是不是？
因为他就身手蛮矫健的，在灌木丛里窜来窜去、
欸、
我就
把他抱起来吗？
我就因为那时候骑脚踏车经过，我就从那个脚踏车的篮子里面拿出阿嬷的袖套，然后就当做工具，然后把他抱起来，然后就把他抱回家。我就兴高采烈说，因为我捡到一只鸡耶，然后很高兴就想要养。然后我妈就说不行，台北不能养鸡什么的。
台北不能养鸡，
后来
妈妈是管太多，就是连台北人养什么都要管。
后来我觉得朱棣干得好，因为后来发现鸡蛮丑的。
那后来那只鸡去哪？
后来我就送给我大舅妈家，因为他们家后面有鸡舍、哦，就把那只公鸡送过去。然后听说他也没有被关在笼子里面，他就是时不时会跳上树上，然后咕咕咕，一大清早把所有人都吵醒。
天哪！
然后因为他就是身形偏瘦小，所以也
没有吃的，
也没有达到煮来吃的标准、哦，所以他就因此过上了他愉快的退休生活。
他也是一只幸运的小动物哎、欸。
对啊，他叫香吉士，
香吉士好幸运哦。嗨，你也想做 podcast 吗？
上 First Story 让你的节目轻松上架，
轻松实现动态广告植入，
经营你的会员订阅制，
分润更 easy， 当你自己的 sugar daddy or mommy。
我记得那个 Cindy 有养过鸟类，
有哎、欸，我养，因为我是一个很热爱动物的人，就养过白文鸟，养过仓鼠、花栗鼠，然后
蜜袋鼯
，然后鸽子、猫狗这样子。
你家感觉很多饲料、啊，
你是白雪公主哎、欸，
哦，我超会捡动物的哎、欸，
对啊，小动物很爱你哎、欸。啊、我也小时候也曾经养过金丝雀、但他后来疑似罹患了一些身心疾病。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我跟我姐姐一人一只、然后那时候小时候有一段时期很爱画画，所以我就整天会对着鸟画，就是帮他们临摹这样子、然后画一画之后，我想说有些细节我看不清楚，我小时候不懂，说那时候他好像才幼稚园吧，我就会把它抓起来看、然后就拿在手上看，然后看完，
所以它是被饲主烦死的，这样
应该是。然后看完
是你画太丑，
看完再放回去。然后后来我就发现，我那一只它会开始啄自己的毛，它就变得光秃秃的、然后后来就离开了。
那你姐姐的那一只呢？
就没事。然后我姐就很紧张，就觉得我之后就会对她的鸟下手。所以他就后来就很保护他那一只，不让我碰，这样子真的不可以这样子。小时候不懂事，真的很可怕。
我觉得小时候你金丝雀是怎么来的？
爸爸去鸟街买的。
因为我小时候我家那边很常会有庙会，庙会都有那个打弹珠，然后最小的就是那个回去奖奶奶，就是一个牛奶糖。你们有参加过这个活动吗？最小的奖励是一个牛奶糖，
我大概知道。
然后老板会骂一些难听的话羞辱你。然后
什么意思？
就是他会
奖励，
对对对，他讲回去奖奶奶啊，然后给你牛奶糖，意思是你打那么烂，你不要回去，不要出来丢人现眼。
回家吃奶了。
小朋友就有那个好胜心，觉得就是要弄到食那个
小朋友会。
因为那个车子就会有一些动物，就是小鸭子或者鸟什么、然后小朋友就有那个奖励的感觉、就希望打到可以得到那些动物、可是我回头看看觉得其实大家都没有准备好养那些动物。
对啊对啊、对啊，我想到我可以分享一件事情，我觉得这是我觉得我人生还蛮残忍的、我小时候养过水母、而且那个水母是你去 你去文具店，就是路边的那种文具杂货店。
那不是海猴宝宝吗？
海猴宝宝我有养过。
你有经历过海猴宝宝？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不太确定是不是那一个。
以前文具店很多才，就很多。
我知道有些文具店会卖斗鱼，装在杯子里面那一种。
对，可是斗鱼太 normal 了，引不起我的兴趣。然后我那时候就看上那个水母，可是因为那水母，我后来长大之后才知道，它其实是不能用自来水。
还用海水，
而且还要有一些什么营养滴剂、嗯、然后我那时候应该养死了真的是四五只。
你一直去逛那个书店，
因为他就死掉了、
啊、他就是重复买啊，
一直去导观，
一直去买啊买。然后后来就想说啊，这真的是小时候不懂事，确实是会做出这种烂
事。不是他们就是文具店可以卖水母吗？
当时啊，那个年代，那年代女生露两点都可以上电视，
是吗？
有吗？
十点后啊，记得以前小时候看志村健是这样子
哦，
以前法律比较
不稳。志村健有露两点吗？
有啊，志村健有一些蛮成人的内容
哦、OK、哦、
不是色的，但就是色色的。以前法律比较没那么周全。
好啦，
对，
反正就是我觉得现在大家对于宠物的那个概念啊都比较完善，
生命教育的 有做的越来越好。
你有养过海猴宝宝吗？
有，我有。
那你有看到它长大吗？
有，
因为你知道海猴宝宝的盒子它是一个放大镜、
嗯、
在那个一个小水池里面、嗯、然后 它是很小的像微生物的东西，你要透过放大镜看 它、嗯、可是你知道那个怎么养看起来都像一堆
脏水，
脏水，
它长得像棉絮、欸，
对对对，很像水中有饲料。
可是其实养会很有成就感，我可以看那个海猴宝宝看一整天呢、欸，
真的吗？
所以就是如果你想要追求拥有一个安静的小孩，就是父母亲真的可以让小朋友养海猴宝宝，
因为那个年代都会大家都会养这些东西。
对啊，然后很有趣，然后那个海猴宝宝就是如果你不想养了，你就让它干掉。你就是不要加水，你让它干掉，因为它就是一个生生不息的生物，它本来就是一个还蛮原始的生命体，
是、哦、
所以它可以在干涸的沙地里面，它的卵就会存放在那。
它是浮游生物的，
对，它是浮游生物，然后你只要再加水，它就又会长出来。
哦，好酷，但可能不是同一批。
对
哦，
没有抖音年代的童年，大家都在养奇怪的动物。
对啊，就是做生物观察。
那、我不知道这样算不算残忍，可是我小时候会去杀福寿螺。
不算吧，
这样算为台湾农业尽一份心力，
吊天钉啊。
你是直接用你的手，
不是，是彰化的田边水长高啊、哦、很多福寿螺，我用蛋，
哦，蛋就粉红色那个、嗯、
对对对，因为太鲜艳了，很吸引小孩子的注意。
那是害，它是害，
它应该是害，
它算害虫啊、嗯、然后因为它的那个粘在那边很像口香糖嘛、然后我就拿，因为阿公做水电，我就拿阿公的虎头钳把他们一一的敲烂这样子、我觉得小朋友真的是从某种方面来说是蛮可怕的生物。
可是现在的小朋友会经历到这些故事吗？
好像很少耶、欸、
因为
现在小朋友都在滑手机、啊、
我们现在回顾现在小朋友都在滑、看手机、然后会觉得我们的童年很丰富。因为我小时候会去政大的西边去煮水坝。
哈，
就是政大有合体，然后我会去。
你材料哪里来的？
就
是你是小海獭耶、欸、
因为水就是平静的流，然后想要制造那个一个更深的池，我就去堆石头。然后我记得我最后一次去是我堆到一半，看到旁边有一只百步蛇，然后我就吓跑，我就吓跑，它死掉的，然后我就吓跑，再也没有、
死的、哦、
再也没有去过那个河边。
哎、你认得出百步蛇也蛮厉害的。
不是，是那个一节节的雨伞节
，
黑白黑白、
那我问一下，你们有没有拿过冰箱的蛋去孵？
我有
，我也讲过、
而且你是。突然间想孵，还在看了什么电影？我是看完《返家十万里》后做这个事情，而且我还放在抽屉。
我也是放在抽屉，我用袖套把它包起来，后来弄到抽屉。
我放在棉被里面，然后被阿妈骂，
说
在
快
睡觉会压到，我说
鸡会死掉，
这棉被会很臭。
阿妈有骂说鸡会死掉吗？
阿妈没有，阿妈不知道怎么跟我解释他们有受惊。
小时候还是在那个我爸妈带我去。那个什么国父纪念馆、去国父纪念馆，然后我妈口渴就给我200块去买什么东西，然后国父纪念馆的那个对街有一间麦当劳、然后那时候在麦当劳的前面有在卖染色的小鸡，就是他们会、
我知道他们会荧光色小鸡，
或者什么红色绿色什么，反正就帮他们染毛这样子、然后我就拿那200块买了两只小鸡，然后我妈没有饮料。
你是口渴吗？你不是口渴吗？
我妈气死。
那鸡怎么办？
那个鸡拿到手，就是他在我手上的时候还，
你手会染色？
不是，就是蹦蹦跳跳的、可是回到家他们就状况不对劲了、
他一定是有生病，因为那个染剂一定不可能对小鸡身体好、
对啊，还有小时候养那个蚕宝宝
啊，
哎， 因为以前国小三四年级的时候，自然课一定会有其中一个课程是要你回家养蚕宝宝，
那我们都会妄想等他的那个产检弄出来之后，我们可以弄出一件衣服。
对，但是其实蚕宝宝根本就超难养，因为你要去买桑叶喂它还是什么的，然后那个桑叶要完全干燥，你不能有一滴水，不然它会落晒，
落晒超恶心。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也是在彰化养蚕宝宝，然后为了要就是识别他们，还在他们的头上用荧光笔说你是小蓝，你是小绿，你是小黄。
可是他们会一直生出很多，会一直越来越多只
啊。原始的那个初号机就只有几只啊，老师只会发几只啊。
而且蚕宝宝长得很像捷运的、欸。你们这样觉得，就是他的，
我觉得比较像高铁，因为白色。
我至今还很怀念他的那个有点像龙须糖的触感。就是、
可是我后来想想，我怎么小时候敢摸那些虫虫、啊？
我小时候，
我现在都不敢了。
我觉得这个课程，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可是我觉得如果有的话，它真的要被砍掉、欸。
为什么？
因为我小时候，其实我根本就不爱它。
那是一个生命教育、啊，
因为你是功课啊。
对，就它变成。可是生命不应该就是、嗯、
对，所以我觉得很不应该。
而且我就强迫你爱他，
没有，我根本就不爱他。我只是在观察他，然后我觉得那个是我跟他会很有距离，因为我会怕他，我会恐惧他，所以我怎么可能好好的照顾跟照养他、
而且他其实没有想象中好照顾。然后像刚刚发说，
他会
无限繁衍
嘛，他只要吃那个不就好了吗？
对，可是他。就是很娇贵啊，你不能有一点点水啊。然后那个时候是养到后面，它也是生了很多徒子徒孙，后来就一整盒全部都是蚕宝宝。然后忘记是哪一批的桑叶出了问题，就可能有水还是什么的，
食安问题，
就出现食安问题，整批暴毙
群灭吗？
群灭。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是养在阿公家的仓库里面，所以阿公家的
大只吗？不是一个纸盒里，
它就是一个铁盒放在阿公家的仓库里嘛。然后因为
养巨型蚕宝宝，
因为爆发。他食安问题之后，整批暴毙。那个时候，阿公的仓库长达好几年都是弥漫着蚕宝宝的尸臭
啊！
你到底养多大只的蚕宝宝？
没有很大只，它有味道，它有尸臭，
它有一个草味。
我对阿公很抱歉。
我想到一件事情，我之前交往过一个女朋友，然后她的朋友送给她一只猪，就跟她说是迷你猪，然后因为猪很可爱嘛，所以她就跟那只猪有建立蛮深厚的感情，就会跟她一起睡觉，然后跟她一起洗澡。
猪很聪明哎、欸，
猪很聪明啊、然后而且那只猪会认主人。后来那只猪根本就不是迷你猪，因为它慢慢长得非常的巨大，然后长出獠牙，然后。可是这是一个很悲伤的故事，因为那只猪后来长得跟一台小型车一样大，
太大了吧。
然后是真的，因为我看过那只猪，而且我不敢靠近它，因为它很狂暴，它没有结扎，因为你没有办法。
你刚想到它很狂暴，又没有结扎，然后又是它是公的吗？
它是公的。
我想到某个，
对不起。
这边等一下讨论可能要剪掉，
没有，应该不用剪吧，因为他没有讲什么，他没有讲，还好啦，好，然后反正就是后来他长出獠牙，所以他们家因为已经没有办法在租屋处养他，因为他真的太巨大，
他一直在家，
对对，是真的是会这样，
又有发生一样的故事，
然后后来他爸爸因为也是在乡下，他家住嘉义嘛，然后他爸妈是自己用砖头胼手胝足的。弄了一个小车库养这一只猪、欸、
那不是车库吧，那是猪舍啊。
不是，因为它跟小型车一样大，所以是车库。
为什么要说车库？它可能甚至没有车，这是猪舍啊。
但有如车般大小的
猪。可是因为那只猪真的很可怜，因为它 你没有办法把它放出来活动、
可以吧？
不是，因为它
会冲撞，
你抓不住
它、因为它太狂暴。
对，它太狂暴，
它不是社会化的猪。
后来就送走了。对啊、
可是我很鼓励大家，就是有养小孩的可以养动物，就是让小孩从小接触不同的物种、就不要觉得人类是唯一的生物了。
对，
我之前看那个新闻，我觉得东西方的文化真的差很多、因为东方包括现在啊，在一些妈妈论坛都还有会有人发文说什么，我怀孕了，然后我婆婆要我送走猫或狗，
怕过敏什么的，
对对对，就还会有这个故事。可是我之前看到西方、一个加拿大的一对女同志、然后他们成功受孕了，然后他们两个人是一起讨论说，那个小朋友已经 要生出来了，那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养一只狗狗，因为小孩如果从小跟动物一起长大，他的免疫力还有也会增加他社会化的能力。
对，
所以我觉得东西方对于生命的那个差蛮多。
因为
我们家小时候也是那种把狗送走派，就是在我姐姐出生之前，我们家其实有养一只狗，因为我觉得可能有一点点遗传，我不确定，就是爱动物的基因，因为我爸也是非常爱动物，他就是养过很多各种奇怪的狗，圣伯纳犬，我不知道他哪弄来的。然后那时候我们家也是养了一只秋田，然后他后来因为姐姐我妈怀孕，姐姐要出生了，所以后来就把他怕小孩对狗毛过敏就送走。但其实后来就是像刚刚 Cindy 说，研究发现其实对于小朋友的免疫力或是什么的
社会化的能力、啊、
其实是有帮助的。
对 啊, 啊，我们家小时候有养过那个挪威纳犬。
挪威纳是什么？
就是一
种是大狗狗，
也是大狗狗、然后我第一次觉得问号对于这个生命感产生问号，是因为我们家那只狗狗是纯种的，应该反正就是长大家就那时候不懂事，大家用购买的、然后那狗狗一出生就把它尾巴剪掉。
对，他们有些狗一出生就剪尾，像柯基一样。
对，可是剪尾巴的什么是会让它跑比较快，或是还是干嘛的？
我只知道柯基剪尾是因为他们古时候是牧羊犬，
他们要在灌、
所以他们要在羊群间穿梭，如果有尾巴容易被踩到，
还有那个灌木丛、
对对对，所以那个时候会剪尾，然后流传到后面，就是大家就认知就是觉得柯基就是没尾巴，所以一些犬舍在柯基出生的时候会把他们尾巴剪掉。
所以柯基是有尾巴，柯基的尾巴不是都小小的，
没有，柯基是长尾巴的，它是有正常的尾巴的，
梗类那种尾巴嘛。讲到刚刚那个过敏，就是很多人一直觉得过敏就不能养动物，但大家应该知道我过敏很严重。
是。
然后我在养狗的一生中，我就是经历了各种荨麻疹跟各种打喷嚏。
那怎么办？吃药？
但那个是我的问题啊，就是我对这个社会世界不是我对这个世界的很多物质过敏，包括阳光什么，就是我不会因为这样子就要把阳光太阳射掉或干嘛。
是你要去适应这个宇宙。
主要是我要去吃抗组织胺啊，然后其实也没有那么严重、你床单没洗干净也会让你过敏。
但是如果真的严重过敏，也确实是就不要养会比较好，因为你必须要长期的吃药控。
所以应该是养狗前你要先去做过敏检测，不是养狗后在这边说我过敏。
对，是是是，然后是弃养什么的。
那今天还有什么要分享吗？
我想要确认一下大家遇到好吃的。没有想要确认一件事，就是毕竟我很少问朋友问题，就是大家遇到好，就是你知道食物上桌，你会先把喜欢的东西吃掉，而且留到最后。
我会配素就是它会跟我的饭。
你说像咖喱跟饭要配？
对啊，
你不能就
我也是，我也是每一口都要配到一口好吃的。
对，因为不可能到最后五口都只有白饭，所以我会配啊。
就像例如这个，你很喜欢炸虾，然后还有两只，你会把它留到最后。吃完的时候还有你最爱的食物在那边吗？
不会，炸虾的结束会跟我的白饭一起结束、
你要同时结束、好吧，
怎么样？
没有，因为我都是留到最后，然后我最后很会吃太饱，然后没有吃那个东西。
我就是怕这个问题发生，我就觉得撑到最后就变得不好吃
了，所以应该要第一口都吃掉的。对，
我觉得就是配素。
好，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喜欢重新录一段的，记得到脸书、IG、Twitter 串串 YT 以及各大 Podcast 平台搜寻重新录一段，按赞、追踪、订阅，还有限动 take 我们哟！哇！